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兰克福办9天班中的经验和心得，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8日。当我听说我们要举办9天班时，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是表明我们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修炼机会的时刻到了。一，在找场地时讲真相。当协调人让我为9天班找一个场地时，我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地点。我们以前曾经为另一个项目租用过，那是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一个新教教区的房间。不过，由于这个房间租金很贵，协调人起初有些犹豫，他还担心那里会有一些和宗教有关的物品，会分散参与者的注意力。他让我找一个便宜一点的房间，就像柏林和其他城市做的那样。我起初怀疑这在法兰克福是否可行，因为每个城市都不一样，法兰克福什么都贵。但我不想立即拒绝，而是想配合。也许这是师父给的提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便宜的场地。于是我给几个提供廉价场地的机构打了电话，包括当地的职工福利机构、多代同堂住宅和其他市政相关设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场地。我们决定与教区签订合同。牧师的秘书是我们的联系人，他对法轮大法持非常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他努力地与其他有关机构协调分配房间，以便我们能连续9天使用。成功后，他和我们都很高兴，我们签了合同，牧师还给我们的租金一点折扣。这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约在开课前一周，这位秘书告诉我们，牧师收到了一封投诉邮件，发邮件的人对社区给法轮功学员提供房间不理解，并引用了中共为让人们远离法轮功所散布的谣言。得知此事后，我立即给这位秘书打了电话，他直接说，别担心，你们的9天班不会被取消，会按照约定进行。2天后，我安排了与秘书会面，我和协调人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我们向他详细解释了法轮大法遭受的迫害和中共的诽谤，还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他依然非常支持我们，他告诉我们，这封邮件在那里传得沸沸扬扬，另一位女牧师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同意为这位牧师写一份书面说明，我们的谈话氛围很友好。然而，在课程开始前2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件，我从未见过他的语气这样严厉。他要求我们针对投诉电子邮件中的指控给予紧急的回应。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讲真相。我们给社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全面陈述了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我们还添加了更多文章的链接和附件。当我再次通读这封邮件时，我觉得它非常有威力，就像一颗炸弹一样。秘书后来告诉我，他认为信写得很好，我们非常希望牧师和董事会成员能够通过这封信了解真相。最终，我们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举办9天班，那个房间很漂亮。在此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交流，决定继续在法兰克福寻找一个场地，以便再次办9天班，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意识到，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并希望在下一期班上得到改进。我们还认为，如果我们有做得更好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事实也的确如此。第一期班结束2天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市政社区组织的许可，而且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房间。我们非常感谢师父为我们提供了再次举办九天班的机会。二，我在两次九天班中的心得。第一期九天班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交流，并认识到一些问题。我第一天在场，开始时进展不太顺利，也不安静，技术上出了问题，电视十分钟后才开始播放录像，我们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还有一些同修迟到了，而且不能保持安静。我们还意识到，最好由一个只有两位同修组成的小组自始至终负责九天班，这样参与者就有了固定的交流对象，便于建立信任感。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我也去了，两位年过七旬的女士坚持了下来，他们在那里上了整整九天的课，一堂课也没有落下。其中一位不久前加入了我们在哈瑙城市的小组，只有通过这个机会，他才能更深地理解了法轮大法。在九天班中，他经历了一些清理身体的反应，但他非常明白，这不应该阻止他来上课，所以他还是来了。另一位女士是一位越南妇女，说她失眠症得到了改善，她可以睡得更好更久。这种明显的效果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决定继续修炼。第二次的九天班有两位中国同修全程负责，这使他们能够了解每一位参与者，知道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否有进步。他们与参与者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九天班的气氛非常祥和。我在最后一天晚上参加了最后一次交流，一进门我就感受到了友好的气氛，所有十位参与者都向我问好，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每个人都畅谈了九天的感受。我听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以下是几个例子。一位先生从家到会场需要走很长的路，他每天下午四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半返回。他在路上总是非常疲惫，但一到这里，疲惫感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在这九天里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法轮功在帮助他改变，他也愿意改变自己。他相信法轮功会让他向前迈进一大步。他说，这几天他变得平静多了，经常犯的头痛也消失了。另一位先生在课程开始的前一天听了一个关于法轮大法的广播节目，他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就给法兰克福的辅导员打了电话。辅导员告诉他第二天就开始九天班的课程，于是他立即报了名。经过九天的学习，他对真善忍的价值体系特别感兴趣，因此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表示收获很大，会继续修炼并读转法轮。他还想参加下一个班，会在星期天来公园练功。一位年轻人说，他一直在寻找一条提升精神的路，他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遇到这么多优秀的人。他经历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由于患有多动症，他平时总是心不在焉，焦躁不安，但在这里他却能非常安静地坐着。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愿修炼下去。这只是我记下的几个例子，这些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些感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他们与大法有很大的缘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缘分。他们成立了一个聊天群，希望通过这个小组保持联系。第二期班体现了我们团队的配合，我们从第一期班吸取了教训，并努力保证不出现任何可能对参与者造成不利影响的干扰。一位参与者说，他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也因为成功办九天班而有很大的收获，我们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走极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号。记忆中，小时候的我特别固执，如果不随自己的意，就哭闹个没完，打人打骂也不管用。修炼后，这个固执的脾气让我许多事，许多时候都快钻牛角尖了。比如原来工作不如意，学大法之后借口放下名利，一段时间都去做正式大法的事，都快和社会脱节了，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把许多人心都掩盖起来了。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事会碰触到一些人心，比如名利、妒忌、安逸等等，这让亲朋好友们不理解，认为我修炼后和以前不一样了，意思是不太正常了，这样能正视大法吗？随着不断学师父的讲法，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做生意就要先做个诚实的好人，不能光贪图名利，从中也能接触更多的人，让他们明白邪党给大法造的谎言，只要自己的路走正了，人们就会明白了。因为我高中毕业没吃过什么苦，所以做生意时也觉得挺难，怕丢面子又怕累，但我知道这是在修炼上要走的路，要去的心。开始也挣不了几个钱，慢慢的也好起来了，发现许多事也没想的那么难，只要在法上走正路，环境自然就越来越宽松了。生意做久了，对利益的执着心又重了，进货时总要盘算来盘算去，心里也烦躁的不行。可盘算的再好，不是货质量不好，就是买贵了。修炼上也放松了，这样下去不行呀。如何在常人社会修炼，又能从常人社会超脱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实修。其实，在做生意过程中反映出的那些心，正是去掉的机会。一次次错过了，我现在悟到，修炼人不再去人心上下功夫，提高不了层次，没有能量场，制约不了别人，又怎么能救了人呢？而在工作生活中，却又最能暴露出那些人心，执着抓住他们，去掉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在对待手机问题上，有时也有点钻牛角尖，手机一方面对人诱惑大，一方面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比较重视，不光自己重视，也希望别人重视。一旦有同修来自己这儿带着手机，就觉得这个同修不负责任，态度也不好了，语气也不善了，满肚子的怨气。其实这个时候是应该修自己了，看不上别人，一生气可就是要钻牛角尖向外找，有时因为手机都快和别人吵起来了，多强的人心呀。作为修炼人总这样是不对的，不管同修带不带手机，首先都应该心平气和的，善意的提出合理的方式，同修是会接受的，同时把反映出的人心修得越来越淡，这才是修炼人的体现。一开始觉得在法上，到后来放大了那些人心，怕呀气呀，真的是谨小慎微了，与一个堂堂修炼的大法弟子真的差远了。认识上来之后，在正确对待手机安全的同时，心里也坦然了，轻松了。在男女如何相处上，有时也有些极端了，搞得妻子在和异性说话时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哪过分了，让我吵一顿，很烦躁。原来在男女关系上也没那么多计较。后来同修间有男女关系问题，常人中也时不时的听到那些不好的事儿，就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了，特别是成家之后，那个心就更重了，其实就是放大了猜疑心和妒忌心在作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是败坏，其中当然是色欲、妒忌等。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但行为上要归正，那些心也得去呀。因为那些心走到另一个极端，自身的场又怎么能纯净呢？如何能救了人呢？总而言之，有许多事，由于没有实修那些人心，而走到一个牛角尖里去，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累。庆幸的是，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渐渐归正了过来，路走得越来越正，正实法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我有信心在大法修炼中堂堂正正走好这条正法修炼的路，救更多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整体发正念解体中共警察迫害行动，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很久以来，我一直不重视发正念，以至于以前被迫害得很严重。师父说的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但是我一直没有重视，平时自己也看不见，也没有什么效果，连四个点都不能保证。有时对发正念还有些抵触，有时心里也想重视，但是就是没有行动起来。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明天外地要来人配合当地公安局，要统一行动，对大法弟子整体要大搜查。我儿子和丈夫明天不让我在家里，让我找个地方躲一躲，我该去哪里呢？我给他说，这个事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归旧势力管，我们归师父，归大法管。同修走了以后，我闪过一丝念头，我该去哪里呢？告诉丈夫吗？丈夫为我承受的太多了，不能告诉他。这想法不对，这想法不是法中的东西，是旧势力强加的，清除。我就走到另一同修家，说明了情况。同修说，与我没有关系，旧势力动不了我们，咱们该干啥干啥。我们切磋了一会儿，我心里想，师父说发正念，那我就发正念吧。我说，我回去发正念，根本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套。那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听到呢？可能是我的空间场不干净，让我听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吧。以前我多次被迫害，心里还有怕迫害留下的阴影，有求安逸，不想再有什么事发生，只想平静地过日子，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找到这些不好的私心，连根拔掉，即使有什么执着心，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你旧势力不配插手管，旧势力不配再来考验大法弟子。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那些低级生命怎么配考验宇宙中的王和主呢？彻底清除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也许是那些被操控的众生，公安等单位的众生发出求救的信号，让我们救他们呢。我把基点摆正，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清除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不允许旧势力操控公安系统的公安人员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以毁灭他们。我信师信法，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立刻劈山，发了比较长的时间。同修们也各自在他们家发正念。第三天，同修说，要来的那个人来不了，有事。表面上虽然是上面的那个人没来，实际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我们配合发正念销毁掉了。其实邪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法理清晰，时时向内照，不让邪恶钻空子，没有怕心，整体重视发正念，整体配合，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场，邪恶自灭。这是我们当地最近这几天整体发正念的事，我写出来，鼓励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重视起来。邪恶因素是很渺小的，还不够大法弟子一个小指头捻的。只要大法弟子能认清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黑手烂鬼，是另外空间这些不好的灵体操控不好的思想的人干坏事。当把另外空间的这些旧势力、黑手烂鬼以及对大法不正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彻底解体，迫害就不会存在。人表面上再强大，也是后面的东西支撑干坏事。把后面的东西清除了，人表面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能力也没有，包括对大法弟子的身体、经济、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干扰和迫害，也就烟消云散。让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形成一个强大的场，发好正念，学好法， 讲清真相，救更多的众生，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资料点资金使用的严肃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近日一位修炼20多年的同修出现半身不遂的假象，住进了医院。老同修去医院和他交流，觉得与20年前他挪用了资料点2000块钱的资金有关。出院后他写了份严正声明交给了老同修，老同修把严正声明和2000块钱送到我这里，让我发给明慧网。我看了写的严正声明，觉得此事不符合严正声明的要求，并且这2000块钱是老同修自己替他垫的，当事人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出这2000块钱，我就没要老同修的钱。我们学法后交流此事，觉得有必要向那位难中的同修说明一下，自己要是认识到错误，写个交流文章曝光下自己，也让别的同修引以为戒，不用写严正声明。我给他下载了几篇明慧网关于资金使用出问题的交流文章让他看看，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自己能弥补损失，并告诉他如果困难我们大家可以帮他。过后我想，既然这事情让我碰到了，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同时有我要去的心。在给同修下载交流时，自己也看了一遍内容，感触特别深，其中就有说自己的地方。下面我就反思自己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中曾存在的问题。第一部分，没有做到专款专用。从技术同修帮我装上干净的系统后，我就开始了家庭资料点的运作，自己购买了打印机，做资料自己发放。再后来了解到我弟好多书是从外地同修那里拿的，每次数量有限，我就想自己制作各类书籍、真相台历等，就在明慧网上学习制作的方法和需要的工具。跟大家一起学法后交流此事，同修都很支持，我们现在就缺个后行的切纸刀，其他机器都有。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就派人帮我们。不久，有同修联系到市里的同修，他们有一台闲置的后行切纸刀，可以给我们用。这样我们资料点开始了书籍、台历的制作。开始觉得不用大家的钱，我挣的钱不少，自己可以出。再说好多是老年同修，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不想收。随着项目与数量的增加，资金使用也多了起来，大家觉得不能让一个人出。从那时起，协调人开始向我这里送制作资料的资金，同修给的钱就多了起来。那时自己没有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悟性也低，就把大法的资金和自己的钱混在一起用，就记了大概。当时觉得反正自己出的钱是大多数，自己觉得没什么事。妻子同修那时提醒过我，说：你最好记个账，别把给的钱弄错了。我也不以为然，现在想想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还有就是出去采购证实大法需要的东西时，会顺便买自己用的东西，如播放器、U 盘等，还有停车费有时也从里面拿。 一位80岁的老同修跟我讲，他以前去外地拿资料，车费都是自己的钱，不拿资料点一分钱。我听了很脸红，虽然回来后把钱补上，有时记不清多少钱，就多放一些进去，但那也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我现在悟到，大家给资料点的钱是用来救人的，也就是必须要用在与救人有关的事上才可以。我顺道买自己用的东西，就是图自己省事，这是一颗为私的心。还有觉得在批发市场买自己的东西能便宜些，这其中存在利益之心。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第二部分，浪费大法资源。看到岁数大点的技术同修，经常修机器很晚，甚至顾不上吃饭，把机器都修得很好。反观自己的做法，一遇到难解决的问题，就给自己找理由，直接换新的，旧的就不想用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常人还知道节俭是美德，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还有一件事，是在疫情前，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明慧广播电台向大陆恢复广播明慧修炼一事，看到论坛上好多人在交流此事，上面也推荐了购买的机型，如何接收信号，看着挺简单的，就想买台给不能上网的老同修用，这不挺好的吗？和一位同修说起此事，同修当时就给了我1000元，让买两台好的送给需要的人。我于是头脑一热，就用同修给的钱一下子买了两台。买回来妻子说，你先买一台试试，研究好了再买也不迟啊。其实我当时光有个做事的心，买的时候是贪图买两台给便宜的多，这颗心已经就不对了，并且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结果买回来也收不到信号，研究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进展，后来就放弃了。现在这两台收音机一直闲置着，造成了大法资源严重浪费。现在想想，对此事很愧疚。通过看同修关于资料点资金使用出问题的交流文章，发现这是不负责任的心，愧对同修对我的信任。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从银行取出1000块钱放回资料点，以弥补我的损失。我也要找机会向那位出钱的同修道个歉，请他原谅。其实近半年来，我身体先是手腕疼，后来是膝盖疼，疼痛时好时坏，自己一直也在想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人心、色心、妒忌心、显示心、疑心、不能让人说的心，可还是不见好。近日妻子说，你再好好找找吧，不要灰心，说不定就差一点你就找对了呢。这时本地同修出现这种假象，引发了我的思考，才发现自己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中存在这么多不在法上的事情。认识到这些事情的严肃性后，决心以后一定要改正。这时身体的疼痛也减弱了，我感受到身体在向好的方向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是在通过这件事让我找到一个大漏。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在此提醒资料点的同修们，都审视下自己一直以来在用大法资金上有没有漏洞，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还提醒一下给资料点捐钱的同修，一定要清楚钱的去向，资料点不缺钱大家就不要给了，资料点的钱多了没地方用，就会造成资料点存钱的问题。希望同修们在资料点资金使用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多为身边的同修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真相资料，整体提高上来。 以上是我个人感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